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这种天气算不算冬天啊？还不算嘛，哦，算秋天而已哦。跟大家谈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学院这三天呢，大家都去户外参学了，所以学院没什么人。静悄悄的，哦，只有几个师长留守，哦，我蛮喜欢这种很静静的环境啊。那早上就看书，看书就刚好看到一段，谈死亡的部分，就讲到说。不知道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活，对吧？不知道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活。你们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真的听得懂吗？好好的思考一下。不知道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活。哦，很简单的一句话而已。那我自己呢，就也想一下，哦，不知道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活。可能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知道说，我每一刹那，你都很正念正直的知道说，你都是走向灭亡。每一刹那，你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我每一刹那都在死，每一刹那都在灭亡。如果你会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会特别有意义。你都会特别用心和认真的去做它，或者是不谈认真不认真啊，但是就是。你会去珍惜那每一个当下，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只想到生啊。我活着的时候，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读这个，我要读那个，我要修这个，我要修那个，对不对？我要去这边，我要去那边，我们都只想着这个东西而已。但这样子呢，是不是真的在珍惜生命呢？还不见得，哦，都活在自己的我想要，还不是真正的很珍惜每一个当下。因为你要这个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还没达到目标，你还有其他的妄想在那边。哦，我要这个的时候呢，你好像说，哎，要到了又没怎么样哦，我还要更多的东西。所以每一个当下，当你是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什么东西，我用我要什么东西来填满我的生活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真正懂得生活，都还是活在种种的很不着地，很不踏实的生活的当下里面。除非你知道说，我每一个刹那都在死，每一刹那都在灭亡。所以既然每一刹那我都灭亡，那我有机会在这一刹那把我想讲的这一个东西讲出来，我想展现的表情我把它展现出来，我想吃的我把它吃了，哦，我想做的这个东西我把它做出来了，也许那个当下才是真正的，哦，有意义的活着。哦，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哦，如果说今天死只让你看到，哎呦，很灰，很灰，很很哦， 反正大家都在死，都要死嘛，都走向死亡嘛，所以呢，就随随便便的过，那这也不对的，这是消极的。我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每一刹那你都在死，或者是我都在死，每一刹那我都在死，我都在灭亡的过程里面，我很清楚知道，但我每一刹那，下一刹那的灭亡升起之前，这一个刹那，我把它把握了，好好的活着了，做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了。诶，这样子知道死，而懂得去生活，就不一样了。不过这个见仁见智了，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那早上是在想这些东西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吃完饭过后呢，就收到一个简讯过来说，你们还记得我前两个星期跟大家提到一个年轻人，沙登的一个年轻人哦，他不是今年发现忽然间得了癌症吗？中午的时候收到讯息说他快断气了，午休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所以人生就是有时候你说他长啊短啊哦，到底生命是什么啊，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跟我讲的那一个人，他写简讯给我的时候，他说快断气了。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说，断气的人是我，然后别人在传说道义法师快断气了，然后我就想，有多少人会为我祝福呢？或者是还是根本就没有人在传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快断气了。然后一个快断气的我，我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在替我担心，每个人都在替我哭泣。或者是每个人都在传我的消息，但一个快断气的我，我需要什么？这样子去想的话，有时候你会想到说，一个临终者他可能需要些什么？你会去练习一个临终者真正需要的东西，然后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说你要给他什么？你也知道要给他什么，不会慌，不会乱这样子。所以收到那个简讯的时候，我竟然想到说，道义法师快断气了，然后大家传那个简讯给某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道义法师啊，我是收到简讯的人，然后就在想，那个道义法师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假设啦，如果是你们需要什么？对啊，你可能需要祝福啊，你还需要什么？不要来吵我。好啦，那我们这个朋友他已经离开了啦，所以呢也待会我们下课的时候也帮他做一个回向啦，好，那还有就是说，初学者通常呢对于做慈心观的时候呢是不对往生者做慈心观的。这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一个已经往生了的人，或者是最近才过往的人，虽然你平时他在世的时候你常为他做慈心观或者是悲心观，尤其他在临终的时候你跟他做悲心观，希望他减轻他 身心上的痛苦，他一生命一结束，不再做慈悲喜舍观，慈悲观，尤其慈悲观喜观也不可能，舍心观可以，但慈悲因为他已经生命已经结束了，你看不到任何娱乐的那种，建立那个娱乐的心情建立不起来，悲身心的痛苦，他身心痛苦也结束了，可能随着他生命的结束就结束了，所以你也很难跟他做悲心观， 反而你一做悲心观或慈心观，你反而会掉泪，你会一直哭，你会更想念他。所以通常对死者哦，我们不做慈悲观或慈心观或悲心观哦，那可以就为他做什么呢？你看他生前需要些什么，如果他是需要诵经的话，你可以跟他诵经，然后呢给他一些祝福哦，就回向哦。那如果说他习惯禅坐的，他就不喜欢诵经的，那你就好好的禅坐吧。禅坐也一样可以回向的，明白吗？不一定要敲敲打打，然后很多念诵的声音的，不一定的哦，可以围绕在他身边，然后呢禅坐个15分钟半小时哦，用你自己的习惯的禅坐的方法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禅坐的功德回向给他哦。有些希望不希望念经，但是希望读经哦，他有交代哦，他要听金刚经，那你就读金刚经给他听也可以哦。总之就是他生前他有交代的，他希望听到的，在他临终或者是临终以后希望听到，而能够把他的正念马上带起来的，那你就要把这个部分呢做给他哦。就像我们上次的上一堂课就有提到嘛哦，如果他当下起的哦，被带起来的是善行的话，也可能会去善去，纵使他一生没有做到什么好的事情，但是你提起了他的正念，你提起了他的善念啊，他都还是有机会去善的地方啊。但如果说我们违背他的心愿哦，而让他起更大的烦恼，他纵使有再大的那个功德，一生做了好多的事情好的事情，可是当下恶念升起，他可能都会堕恶道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哦这个临终者哦他的需求。好，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啊。下午过后，然后就晚上去讲课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讲到这个首长者啊，那我们也知道说首长者呢有，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七个很特殊的地方，有没有？在46页，对不起，47页，我们可以有两个标法了哈，两个标法，稀有之德，七种稀有之德。佛在大比丘众当中呢，给大家讲，他有七种稀有之德，标一个中括号一的，有没有看到啊？第一个功德就是说，佛给他说法，他听了就成就欢喜啊，成就欢喜，就听法他起欢喜心，这是第一个。那也可以这个不算啊，也可以这个不算。如果你这个不算的话，你的第一个呢，就是他听法后回家看到人呢就给人家说法，你把那个算第一的话，那么你以此类推齁，那么变成说原先的第七项，33天大家挤在法堂称赞首长者，有没有？然后后来呢还有四大天王的这个比沙门大天王来到他的面前赞叹他，这个部分天众生的部分啊，可以把它变成两个。一个是33天集合在法堂称赞他，你的修行能够修到有天人赞叹你，大家集合起来赞叹你，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甚至还有四大天王的其中一个大天王呢下来通报让你知道哦，33天他们在称赞你，可是你却如如不动，为什么？你要尊重定，你要守护你的定。所以你可以有这两个归纳法哦，七个功德的归纳法。第一个 第一个归纳法就是他听佛说法然后成就欢喜，你算他一。第二，回家看到人就给人家说法。第三，修持心观。第四，悲心观。第五，喜心观。第六，舍心观。第七，天人赞叹。这是第一种的归纳法啊。那第二种呢，就是他听法以后回家给人家说法，第一算第一个。然后第二呢，就是持心观。第三，悲心观。第四，喜心观。第五，舍心观。第六，33天集合在法堂称赞他。第七，有诸天来称赞他啊，比如说四大天王来告诉他通报他，但是呢他坚持他的定，守护他的定，可以把那一项看成是一个功德哦，他如如不动在那一边哦。好，那后来呢，就48页，因为佛给大家说首长者，给大家介绍首长者，说他有这个七种稀有之德哦，稀有难得的殊胜的地方。佛给大家讲呢，主要是让大家要去学习他，要跟他学习哦。就像今天我选这部经告诉大家哦，我们并不只是谈谈这个人而已，而是希望大家呢向这个人看齐哦，从他的身上学习他有的东西。所以当中呢，有一位比丘，他听了以后呢，他第二天他就想去证实，他想去见这个人哦。那如果说今天我跟你讲某个人很特别哦，然后他又刚好在新竹市的话，我想第二天你就想去见他了，这个很自然，人之常情，要明白我意思吗？哦，除非他在太远的地方你没办法。但是如果说哦，我跟你讲说某某人哇，他修行很好哦，真的很谦卑，而且呢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呢很如实的哦，跟你回答，而且他最近住在新竹，我想你一定会很好奇，然后想说哎，我要去看他。你这样的心情呢，就跟这个比丘的心情是一样的。他听佛说啊，有这个人，然后他就想哦，我要去见见这个人，我要去看一看这个人。所以就这样子呢，他就出去了。然后首长者是护持佛教的，他就直接呢到他家见这个人，然后他在想说也可以到首长者家去托钵这样子。那真的首长者一看到比丘来非常的欢喜哦，远处而来，远处到来而已哦，他就准备好这个床座呢，然后呢请他进来哦，欢迎他进来，然后他们就聊起了哦，就是昨天晚上啊佛跟我们讲啊，首长者你有这些种种的功德啊，他就重复哦这些内容哦，所以这些内容我就不重复了。然后你会看到说巴黎本哦，就是英文本或者巴利本呢，现在才出现这七种功德，佛所叙述的功德，前面都是中文，有没有汉译本而已，都没有对得上的地方。确实啊，数字上是对得上，先讲七个功德，后来再加一项功德，变成八种功德。八种功德，巴利本跟汉译本一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叙述，说首长者有身上有八种功德值得我们学习，先说七种再说一种，汉译本、英译本或者是巴利本都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啊。在巴利本呢，第一个你会看到的啊，巴利本呢，其实这个七相啊，我们在佛教有一个用词给它，叫做七圣财啊。你在佛教，你在新年的时候，你一个学佛的人啊，新年的时候人家跟你讲恭喜发财齁，你不要觉得他俗啦齁，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久学佛法的人齁，他恭喜发财，他是希望你得七圣财，明白吗？七圣财，圣者的圣，清净的，他是清净的财齁。所以啊，可能你们心想哎呀，我学佛这么多年，我忍了那么多年没有再讲恭喜发财了，明年我可以讲了。 应该去讲。为什么呢？你一讲，一见到你的身边的法友什么呢，一看到他，你跟他讲恭喜发财，他会觉得啊，你学佛那么多年了，怎么忽然间变得那么熟？然后你去借这个机会呢，年初一看到他，跟他讲起圣财，还可以法布施呢，多好哦！他一讲你，哎，你怎么那么熟？然后讲来来来，你准备泡茶，我准备跟你讲，啊、哦，恭喜发财，在佛教里面哦，那个财哦是七圣财，你要不要？要的话，你坐下来泡好茶，然后来听我讲。哎，你看你还可以在年初一大年初一呢，哦，用佛法呢跟人家分享。第一个财呢就是信心。信心是不是一个财？对一个学佛人来讲，你有信心的话，你得到多少东西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信为道源，功德母。有没有？信为道源，功德母。今天所有的道法或者是那个种种的那一个殊胜的功德要出现在你身上啊，哦，佛法里面所讲的种种修行法种种成就，这一些种种的智慧上的功德或者是福德上的功德要出现在你的身上啊，首先你必须要对佛法有那个信心啊。所以他说道的根源，一切教法一切功德的根源在于信，所以才叫做信为道源功德母。今天你对三宝的信心一旦建立，真正的建立起来的话，你得了第一个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财。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呢？不信。不信三宝，不信因果。对吗？啊、哦。甚至不相信佛法有一些智慧可以让他啊、哦、从自己的烦恼里面跳脱出来。他连这一点都不相信，都不给自己这个机会进来学习佛法，来听佛法。对吗？生活当中所有，尤其大家学佛那么多年了哦，或者是刚学佛好几个月也好，你看到说佛就谈这些生离死别的东西，然后人生最痛最苦的最难解决的就是生离死别的事情，是不是？佛法就是这方面的专业，非常专精的去谈为什么你会苦，现在你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你一直不能从你的痛苦里面跳出来？爱着在那一边，佛法就在讲这些东西。但很多人他不相信，他也不给自己这个机会进来谈这些东西，或者是去面对这个东西，一直在外面到处的追寻，然后自己一直在爱着当中哦，没有放下当中呢，一直在痛苦，一直在流转。这个就是我们穷的地方啊，苦的地方啊。所以第一个财信心，那你问你的朋友要不要？第二戒保护，对不对啊？不是说控制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要从精神上去看，它对你是一个保护，它对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个保护。比如说家庭的和乐、哦、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的时候，这种就是戒，家庭和乐就出来了。所以如果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戒的财，你看胜过一切。你不断的要求用外在的东西，钱财宝物还是什么之类的来维持你的家庭和乐，都输给这个，只是一个戒而已。把本分做好，每个人把本分做好，这个家庭的和乐就自然出现了，不花你多少钱、哦哦、所以 faith 就是信， virtuous 就是戒、哦、在翻译上 faith 就是信，信心的信、哦、还有呢 virtuous， 再来 moral shame， 惭，惭愧的惭，惭和愧非常接近，但是你要记得惭己愧他，你要记得 这句话，你就容易记起来了。当你自己良心 过意不去，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的时候，你表示你的惭心升起了。除了自己这一关，还有什么呢？你过去一直累积下来的那些道德观，一些道德观，道德准则、哦、这个是属于法方面的。每一次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呢你自己那一关过不了，然后你的一些道德准则也过不了，表示你的惭的心升起了，这是他的其中一个财。愧他， 你做了这件事情过后，你觉得啊，我这样会对不起他，对不起大家，很不好意思，你另外一个财又升起了、哦、所以 moral shame 是惭，moral dread 是愧、哦、第五 learned 多闻，多闻是不是才，你看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很多人啊会把很多事情弄得很糟糕，弄得很复杂，是因为呢了解的不够深，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你肯花一些时间去把很多事情慢慢的建立起来，慢慢的了解的话，这个就是类似多闻。透过这种听闻、哦、知识上的听闻啊，教法上的听闻啊，你了解更深刻了，了解更多了，你看事情就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事情本来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凌乱，因为你多闻了，你听过人家怎么讲，你听过人家怎么学习，所以在你再看回去的时候已经不复杂了。所以多闻是一个财、哦、Generous 要有布施心，施舍心、哦、永断贫穷的方法只有布施。你一直很吝啬，连一句关怀的话都不肯讲，还是要跟别人要，你要关怀我，你要关怀我、啊、你就可以看到说你自己是多贫穷了，有没有？连一句关怀的话你都要向别人要求，这个就是贫穷。我们可以讲话啊，我们可以关心他人啊，为什么我不能够自己来主动关心人，去赞叹人？当你善用你的舌根、哦、去关心人，去赞叹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布施、哦、然后你会发现诶，我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点都不穷、哦、好，第七个财呢就是 wise， 智慧。刚才是多闻哦 ，learn， 给自己有机会去学习。wise， 这个从闻哦，慢慢的变成智慧的不一样、哦、你在看事情哦，听事情或者是做一些判断的时候哦，你已经有那个智慧去抉择它，这个是智慧，这个是 wise 啊、哦。所以你会看到巴利本呢提到的七样殊胜法，或者是七种稀有难得之法，跟汉译本是不是不一样、哦、汉译本呢比较偏向什么呢？外在的表现，还有他的慈心、这个示范住的功德，禅定的功德，从这些他所成就的慈悲喜舍、哦、的角度呢去谈。然后我们巴利本呢，你会看到呢是已经比较偏向心所在谈， 你建立的这些，你有这些心锁的话，这心理因素，心锁就是心理因素，你在你的内心里面有这些心理因素慢慢的培养起来的话，那你是不穷的啊。好了，经过这个比丘跟首长者啊叙述了啊描述啊佛讲称赞他过后，首长者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什么呢？当时有没有白衣在？白衣是什么？在家人哦，在家人。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在家人在？然后呢，比丘说什么？没有，没有任何在家人哦。然后他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你关心这个？为什么你关心这个？为什么你关心说有没有在家人在？哦，首长者说两种可能性。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一个在家人他是向来不相信佛法的，哦，不信世尊语的，他听到佛这样子赞叹我的种种事迹过后呢，他不能够认可，他不能接受，甚至可能他会有种种的毁谤，哦，那他等于是怀疑佛说的东西，那这样子对这一个人的不利，会生到恶处当中。啊，你就想象说，当佛在大众里面称赞某一个人，哦，把他说得很好，然后这个人是向来不听佛的，哦，不相信佛所说的，他离开了这个场合过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他等于是开世尊的玩笑，他等于是开这个有成就的人的玩笑。这对这一个人来讲呢是不利的。所以他担心，他说有没有这些白衣在？这个白衣如果是向来不相信佛法的，会有麻烦对他来讲。但如果他是相信佛法的，对佛法有信心的，也很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彼因此事故，便能尊重恭敬礼是我。哦，我很麻烦。因为他知道我有这种种的功德过后呢，这些人呢，就会来常常来找我。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好，把它换得简单一点，哦，假设是你们啊，哦，然后我们这边呢最大的最有名望的就是我们的院长嘛齁。你院长如果在大众里面齁，还有其他白衣在的时候齁，赞叹你啦齁，特别赞叹你，大大的赞叹你，你会不会有麻烦呢？所以大家就明白啦。首长者就考虑这一点了，你会有麻烦，你会有什么麻烦？不喜欢你的人在外面呢，就会不断的在回谤，甚至他说：“哼，我这么厉害，院长都没看到我，算了，福缘尽舍，我从此不去。”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啊，所以对他不利，要明白吗？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像首长者讲的，就是这个人从此特别黏你，你也很麻烦，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人。是人性，所以首长者你会看到说，啊，他考虑得很周全，这样子，啊，他想到这些东西这样，啊，但是在巴利本呢就没有像中文这样子去提出为什么他会去关心这个内容，但是他有问，他确实有问说有没有其他 white robe layman 穿白衣的，啊，就是一般的居士，啊。然后这个比丘只是回答说 No, 没有，没有其他的白衣啊。然后他讲 Oh, that's good, 就这样子，哦，这样很好，哦，他没有再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他关心这个，没有人问他，他觉得他没有解释了，哦。然后呢谈完这些内容过后呢，就如常的请他留下来吃饭啊，然后呢跟他请教佛法种种的啊，哦， 这个是叫一般的齁，你在这个中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多讲了。那后来这个比丘呢也给首长者说法，你看首长者其实他已经有相当有成就的，但是他也是一样，他就是为了要成就这个比丘齁，所以他身为一个居士，他还是一样恭恭敬敬的请这个比丘给他说法，不管这个比丘说的是浅的是深的，但是他还是要扮演这个角色。你是比丘，你就是要说法，你要说法给我听啊！你说的是很深的法，我没听过的，那也好；你说过的法是浅的，我听过的，那我就当着复习。但一个正信护持教法的居士，一个正信护持教法的居士，他站在的所抱有的那个心态就是，今天你既然就是你是一个出家人，那我就要护持你，不管是在外在衣食住要的护持，包括你的那一种学习上的护持，我都要护持你。这个是真诚的一个正信的在家人，这个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了。我们看到很多就像上个星期我跟一些在一同事，我跟学生们讲，我说我们作为他们的师长，那我们自然就是鼓励学生们呢有机会就出去学习讲经说法，因为实际的场合你才能够真正的练习到因为你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会讲经说法的人，你永远只是读，你没办法的你根本不知道众生需求是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你自己讲的东西适不适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不管一同事的、福研的，或者是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只要我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我说有机会放假，只要有人请你，敢敢的接去讲，从最浅的最容易讲的讲起都没有关系，一定还是有市场需求啦，还是有人会想听的啦但是自己在出去的时候呢，也要学会防卫自己也就是说要经得起考验。因为虽然大家都是你出去面对的都是来学佛的善男信女，但是这是语词上的善男信女而已非真正善男信女。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大家当然都是称作来寺院的都是善男信女啊，但是他们是不是真？大家是不是真的都是善男信女呢？不一定的你们也不要太单纯我就跟这些学生讲，你们不要单纯然后有些他们的话不要听到心里面去，尤其那些负面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些居士真的就是会来刁难出家人，尤其年轻的出家说法的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我真的有一个学生因为我常常鼓励学生出去讲嘛，结果真的有学生在放假后回来受伤了，然后呢还有那种心想说我不要再出去说法了，我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抚慰他，慢慢的再重建他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人，你们也不用觉得说很奇怪，这事件就是这样子我那个学生就是刚好就是遇到一个很厉害的居士然后那居士就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就是问了一些很犀利的问题，然后就知道说你肯定是不会回答的，因为我已经研究过了你不会回答，所以我问然后给你难堪下不了台。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真的有这样子的人世间就是这么残酷那我也借着机会就跟学生们就我当我知道我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过后，我也跟回来每一次我跟鼓励大家出去讲经说法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讲，我说如果真的遇到类似这样子的人他已经变成我的教材之一了 如果再遇到这样子的人呢，你不要慌，你直接跟他讲，诶，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研究到就好了。如果他在为难你呢，旁边的人都有眼睛看的啦，是他的问题了，不是你的问题。你已经说你不会了嘛，这个东西明白吗？千万不要硬熬，也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子你会很辛苦，你会更难看，对不对？你直接，你知道说这个地方你很已经很辛苦了，你直接跟他讲说，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注意到，我没有留意到，你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哦，或者待会私底下我们再谈哦，或者是你留你的 email 给我，我回去研究了，我再给你回复。所以方法，你要有方法去应付类似这样子的人啊。好，所以呢，我说居士，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部分？我说居士本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居士，要记得你越有成就，你就更有那个使命，要去护持那些成就还没那么好的在家出家人，在家跟出家的人，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是我们作为学佛人的一个使命要一起成长，一起共成佛道。在佛经里面呢，曾经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很有名的典故。有一个很会煮的一个妇女，知道吗？她会煮食的。她就知道说，在某一个山上森林里面有50个比丘在那边修行。所以这一个妇女呢，就想说啊，他们修行那么辛苦，每天呢要下山来托钵回去，然后呢这样子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啦，那修行时间就变成短啦，然后回去有时候又太累了，又不能修行啦，所以他就发一个心啊，我要去护持他们修行。所以呢，他就上去那个山上呢，专为他们打点食物，不用让他们呢下来托钵，所以他就煮。那么煮只是煮那早餐午餐嘛，其他时间他很多空啊。那有时候就请法，有时候呢自己去禅坐。三个月半年过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三个月半年过后呢，这女众证三果了。这个去煮食的女众啊，他从初果不小心证到二果，又不小心证到三果然后呢他就忽然间呢，有一天他就心血来潮，他就想说，我已经证到三果了，看看我护持的这50个人他们证几果那些心血来潮一看嘛结果一看啊，一个都没有证果，50个没有一个证果，全部都还是凡夫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教他佛法。你看你明白，你们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吗？你了解佛法，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你可能是一个还没有证果的人，但是被你教的学生可能都已经证果了这每个人的那个因缘波罗蜜不一样嘛。所以这个妇女她一看啊，奇怪然后她就开始在进入她的甚深的禅观里面，她就观察她就发现了，原来啊食物不适合他们因为有些喜欢吃辣的，吃了辣他才可以进修行的，有些不能吃太辣的吃太辣他不能修行了，有些喜欢淡的，有些喜欢咸的，他就发现了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他用他的神通，所以呢第二天开始呢，他就准备不同的食物，顺着他们的身体上的生理上的需求来 准备给他们。结果呢就帮助他们一个一个呢把身体调好，然后呢让他们成就圣果。所以我说居士啊，越有成就的居士，他是抱着怎么样呢，你会看到说他身心整个流露出来，就是我要护持三宝，我要护持圣宝，而不是呢要去欺压圣宝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得到的一个典故。好，这个是跟旁外了这个题外话给大家知道一下。那这个比丘 给首长者说法，然后呢过后呢两个人都谈得很欢喜，然后回来以后呢，这个比丘呢就跟佛报告，他去见首长者，然后呢把所有他跟首长者谈的事情呢都跟佛说了一遍。佛就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讲啊，你们看这首长者呢还有第八个稀有难得的功德。因为我刚才讲有总共有八个吗，那为什么只是七个，前面只讲七个，原来第八个就是因缘就是这样子来的。他怕人家知道哦，他的种种功德，他是没有那种无求无，他是一个无求无欲的人哦。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他非常非常的低调，明白吗？他不会说我有钱，然后我要大家人知道，然后我今天有这个成就，我希望大家知道，恨不得 Facebook 大家说啊、哦、我。已经有钱了，或者是 Facebook 大家齁、哦、我已经成就哪一些功德了。现在的人就是用飞速嘛齁、哦、就是通知全昭告天下说他就怎样怎样了嘛齁、哦。当那个时代没有啦齁、哦。那个时代没有 Facebook。不过呢佛一赞叹他的种种功德的时候呢，他都生怕别人知道，怕别人听到。你可以看到说他多么的低调在自己的这些事情上。所以佛给他加了第八未成有法啊，记得哦，未成有法就是稀有难得之法，那么或者是殊胜法。第八个就是什么呢？首长者是无求无欲的啊，所以巴利本也是一样啊，也是讲八个功德啊，他八个稀有难得之法，其中一个呢就是 fewness of desires 啊，第八个 fewness of desire。那整个中阿含经里面呢有只有两部关于首长者的，还有第二部。那我们第二部呢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再来谈齁、哦。